兰等看出索菲已经开始联想了，于是说道，圣餐杯就像一个酒杯或者是容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还像妇女的子宫。兰等盯着索菲说道，索菲，根据传说，圣杯是一个圣餐杯，一个酒杯，但是这样的描述隐藏了圣杯的实质，也就是说传说只是把圣杯作为一个重要的事物的比喻。是女人吧？兰登微笑着说道，一点没错，杯子实际上是古代代表女性的标记，那么圣杯代表的就是神圣的女性和女神了，她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是被教廷毁灭了。女性的力量和创造生命的能力非常的神奇，而这对当时正在崛起的男性统治的罗马教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他们就把神圣的女性说成是魔鬼，并说他们不圣洁，按照他们的说法是男人而不是上帝创造了原罪，而夏娃则偷尝了禁果，招致了人类的堕落。一度被奉为神圣的生命创造者的女性现在成了敌人。此时提宾也跟着说道，认为女性是生命缔造者的观点是很多古代宗教的基础，生育后代是一件非常神奇而又充满了力量的事情，然而令人伤心的是，基督教的哲学决定通过忽略女性的生理特征来泯灭女性的创造力量，而把男性尊为创造者。创世纪告诉世人，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做成的，女人成了男人的衍生物，而且还是罪人。创世纪结束了对女神的崇拜。兰登说道，圣杯代表着失落的女神，当基督教产生的时候，所谓的邪教并没有轻易的消亡。关于骑士们寻找圣杯的传说，实际上呢是关于寻找圣女的故事。那些宣称寻找圣杯的骑士是以此来掩盖真相，以免受到罗马教廷的迫害。当时的教廷欺压妇女，驱逐女神，烧死了不信奉基督教的人，而且还禁止异教徒崇拜圣女。苏菲摇了摇头说道，对不起，当您说圣杯是个人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个真人呢。兰登说，是个真人。提宾兴奋地站了起来，脱口而出，但是并不是指所有的人，那位特殊的女性携带了一个重大的秘密，一旦秘密泄露就会动摇基督教的根基的。苏菲激动地问道，那位妇女在历史上很有名吗？非常有名。提宾拿起了拐杖向走廊走去，朋友们，到我的书房去继续讨论吧，我将很荣幸地给你们看一幅达芬奇为他画的肖像。此时厨房里，男佣人李米一言不发地站在了电视机前，电视新闻中正播放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照片。雷米刚刚为这两个人送过茶点。此时科莱中尉站在苏黎世储蓄银行外的路障旁，琢磨着究竟是什么耽搁了发泄局长，让他拿一个搜查令也用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些银行的高级职员显然隐瞒了一些什么，他们声称兰登和索菲早些时候来过银行，但是由于不能提供正确的账号被赶了出去。他心想，那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搜查呢？克莱中尉的手机终于响了起来，不过电话却是从卢浮宫案发现场的指挥部打来的。克莱中尉急切地问道，拿到搜查令了吗？那个警察说道，中尉，别管银行了，我们刚刚得到线索，知道兰登和索菲的藏身之处了。克莱中尉一屁股坐在车盖上，你在开玩笑吧？我得到一个郊区的地址，在凡尔赛附近。法西局长知道这件事吗？还不知道，他在忙着接一个重要的电话，我马上去，他打完电话就马上通知他。 他记下了那个地址，跳上了汽车。当他开着车离开银行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刚才已经忘了问谁向警署透露了兰登的藏身之地，但是那并不重要。他现在遇到良机来弥补因多疑而犯下的大错了，他要开始职业生涯中最令人瞩目的一次逮捕行动。于是他用无线电对讲机通知其他五辆车上的人，别拉报警，伙计们，兰德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去那儿。50公里之外的一条乡间公路上，一辆黑色的奥迪汽车停在了田地的旁边。塞拉斯下了车，透过大院外的铁栅栏朝里张望着。月光下，他顺着长长的斜坡向上望去，看到了远处的别墅。别墅的底楼灯火通明，他心想，这个时候还亮着灯，一定有蹊跷。他心里想着，不禁偷笑了起来。导师告诉他的消息一点儿也没错，他心想，我一定要拿到些时才能离开这儿，我绝不能辜负了主教和导师的期望。塞拉斯检查了一下他的手枪，子弹夹中装着13发子弹，他把手枪塞过栅栏，扔到院子里那长满青苔的地面上，接着他抓住栅栏一跃而起，翻了过去，落到栅栏内。他顾不得毛布衬衫里边伤引起的阵阵的疼痛，捡起了手枪，顺着长满青草的长长斜坡向上走去。提宾的书房跟索菲曾见过的其他书房不一样，这位爵士的书房比最豪华的办公室还要大上6-7倍，是个由实验室、档案馆和跳蚤市场组合而成的混合物。天花板上垂下的3个树枝形的吊灯照耀着房间，瓷砖地板上摆放着巨大的工作台，工作台的上面堆着许多书籍、艺术品、复制品和多得让人吃惊的电子设备，有电脑、投影仪、显微镜、复印机和附带着平面印刷机的扫描仪，真是样样具备。迪宾快步走了进去，有些羞涩地说，这是由舞厅改造的，因为我很少跳舞。索菲觉得整个夜晚都在神奇的世界中漫游着，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这些都是您用来工作的吗？提宾说道，探索真理是我的最爱，而圣杯则是我最爱的情人。圣杯是名女星？索菲的脑海里闪过那些相互交织的概念。您说你有一幅圣杯的画吗？确实有一幅，但不是我把它称为圣杯的，是耶稣自己这么称呼他的。索菲扫视了下墙壁，问道，是哪一幅呢？提宾做出一副好像忘记了样子，圣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用的杯子，圣餐杯。他突然转过身，指向远处的一面墙，那是一张8英尺长的最后的晚餐的放大照片，跟索菲刚才看过的那幅一模一样，他在那儿。索菲肯定刚才他错过了什么。这就是您刚才给我看的那幅啊？提宾调皮地眨眨眼睛说，我知道，不过这幅放大的照片看起来更加让人激动，难道不是吗？索菲转过身向兰登求助道，我糊涂了。兰登微笑着说，没错，圣杯确实出现在最后的晚餐上，达芬奇把它放在了显著的位置上。索菲说，等一下，您说圣杯是个女的，可是最后的晚餐画的是13个男人呢？提宾面带疑虑地问道，哦， 纸吗？您再仔细看一下。苏菲有些吃不准了，她走到那幅画的跟前，逐个端详那十三个人物。耶稣基督在中间，六个门徒在左边，其余六个在右边。苏菲肯定地点头说：“都是男的。”
哦，
站在显要位置的那个人呢？就是耶稣右手边上的那个。索菲仔细地观察着耶稣右手边上的那个人，他审视着那个人的脸型和身材，不由得惊讶万分。只见那人长着一头飘逸的红发，两只手纤细白皙，乳房的轮廓隐约可见。没错，那是个女人。索菲叫道：“啊，那是个女人！”提宾放声笑了起来：“太吃惊了，太吃惊了吧！相信我，没错的，达芬奇非常善于刻画男女的差异。”索菲简直无法再把视线从那个女人的身上移开了。最后的晚餐，理应画的是十三个男人，这个女人是谁呢？虽然索菲曾多次看过这幅画，可是他从没有注意到这明显的异常之处。提比说道：“没有人能注意到，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对这幅画的认识已经根深蒂固了，它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得我们忽视了这些异常之处。”兰登补充道：“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是司空见惯，大脑里有时是凭印象来工作的。”提品接着说：“你忽视了这个女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许多艺术书籍上的照片都是1954年之前拍的，那时这些细微之处被层层的污垢掩盖着，而且大量的修复工作都是由18世纪的一些笨拙的工匠完成的。现在这幅壁画终于被清理得跟原作一模一样了。”他指着那张照片说道：“就是他。”索菲走进那张大照片，耶稣边上的那个女人看上去很年轻，满脸的虔诚，她体态端庄，满头漂亮的红发，正安详地握着双手。这就是那个能赤手空拳粉碎罗马教廷的女人吗？于是索菲问道：“她是谁呀？”提宾答道：“亲爱的，这就是莫德拉的玛利亚。”索菲转身问道：“是那个妓女吗？”提宾倒吸了一口气，好像被这句话刺痛了：“她不是妓女，这个不幸的误解是早年罗马教廷发动的那场战争留下的。罗马教廷不得不诋毁玛利亚，以此掩盖她所携带的危险的秘密，掩盖她作为圣杯的角色。”他的角色，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早年的罗马教廷告诉世人，生活在尘世间的那个耶稣是个神，因此任何描述耶稣凡人生活的福音都必须从圣经中删除。然而不幸的是，那些早期的编写者发现福音中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个主题描绘了耶稣的尘世生活，让他们感到非常棘手，那就是有关莫达拉的玛利亚的福音。更确切地说，是关于他和耶稣的婚姻的主题。
您说什么？
索菲转过脸去看着兰登，又看了看提宾。提宾接着说：“这是有历史记录的，达芬奇肯定知道这个事实。最后的晚餐实际上就是在向人们宣告耶稣和莫达拉的玛利亚是一对儿。”索菲回头看着那幅壁画，提宾指着壁画中间的两个人对索菲说：“看，耶稣和他穿的衣服正好对应。”索菲一看，惊得目瞪口呆，确实他们衣服的颜色是对应的。耶稣穿着一件红罩衣，披着一件蓝斗篷，玛利亚·莫达拉则穿着一件蓝罩衣，披着一件红斗篷， 一阴一阳。提宾说，还有更奇妙的，看这儿，耶稣的臀部和他的臀部靠在一起，而且正准备分开来，为他们之间这个明显的实体留出空间。还没等提宾指明，索菲已经注意到那幅画的焦点上有一个明显的符号，就是那个代表圣杯和女性子宫的图示一模一样。最后，如果你不能把耶稣和抹达拉看作是人物，而只看作是构图的要素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一个明显的轮廓，就是一个字母的轮廓。索菲马上就辨认了出来，而且与其说他看出了那个字母，倒不如说突然之间他的眼中只有那个字母的轮廓了。毫无疑问，在这幅画的正中间有一个巨大而完美的 M 型的轮廓。提比问道，这太完美了，绝对不是巧合，你说是吗？索菲惊呆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提宾耸了耸肩说道，理论家们会说呢，代表着婚姻或者是玛利亚莫达拉，但说实话没人能肯定，唯一能肯定的就是画上确实隐藏着一个 M， 很多跟圣杯有关的事物都包含着隐形的 M， 不管是水印还是底层色或者是构图的暗示。当然了，最耀眼的 M 要算伦敦我们的巴黎女士圣坛上的那个了，那是由隐修会的前任掌门人考克图设计的。苏菲想了想说道，我得承认隐形 M 的故事确实很引人入胜，但我认为没人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耶稣跟抹达拉的婚姻呢。不，提宾边说边走到了一张堆满了书的桌子旁，正如我刚才说过的，耶稣和抹达拉的婚姻是有历史记载的。他开始在藏书里费力地寻找着，而且说耶稣是个已婚男人，比圣经里说他是个单身汉的观点更站得住脚。可是为什么呢？提宾忙着找书，兰登接过了话茬，接着说，耶稣是个犹太人，而按照当时的传统，犹太男人是必须结婚的，根据犹太人的习俗，独身是要受到谴责的，因为犹太父亲有义务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合适的妻子。如果耶稣没有结婚，至少圣经中会有福音提到这件事，并为耶稣的独身做一些解释。提宾找到了一大本书，把他拽到了跟前，那本皮革封面的书有海报那么大，像一本大地图，书的封面上写着诺斯替教徒福音书。提宾打开书，兰登和索菲走了过去，索菲发现书中是一些古代文件的放大照片，那些文件是写在破烂的草制纸张上的。索菲看不懂那些古代的文字，但是每页的边缘都印有译文。提宾接着说，这些是我刚刚提到的科普特教徒古卷和死海古卷的照片，都是基督教最早的文件。让人头疼的是，他们跟圣经上的福音不一致。提宾把书翻到了中间，指着一篇文章说道，最好从菲利普福音开始。苏菲读着那段文字，上面写着，救世主的同伴是玛利亚莫达拉，耶稣经常亲吻他，爱他胜过其他门徒。其他的门徒很气恼，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他们问耶稣，你为什么爱他胜过爱我们所有人呢？这段话让索菲很吃惊，但是他也没说明些什么。这上面没提到婚姻啊。提宾指着第一行微笑着说，恰恰相反，任何一位亚拉姆语的学者都会告诉你，在那个时候同伴实际上是指配偶。兰登也点头表示同意。索菲又把第一行读了一遍，这样意思就是救世主的配偶是玛利亚莫达拉， 铁蛋翻着书页，把另外几篇文章指给索菲看，文章都明白无误地记载了莫达拉和索菲的浪漫关系。对此索菲惊讶万分，读着这些文章，他突然回忆起了儿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一个怒气冲冲的教师拼命地砸他家的大门，小索菲打开门之后，那个教师低头恼怒地盯着他，大声问道：这是雅克索尼埃的家吗？我要跟他讨论一下他写的这篇文章。教士举起手里的一份报纸，索菲叫来了祖父，祖父带着那个人走进书房，关上了门。
索菲心想，祖父在报纸上写了些什么呢？
索菲立刻跑进了厨房，迅速地翻阅着早上来的报纸。他在第二页上找到了祖父写的那篇文章，读了起来。索菲并不完全明白文章的内容，只是大约的知道，好像当时法国政府迫于教师们的压力，查封了一部叫做《耶稣最后的诱惑》的美国电影。那部电影讲述的是耶稣和一位名为玛利亚·莫达拉的女士发生性关系的故事。而祖父评论说，罗马教廷太自大了，不应该查封这部电影。索菲心想，怪不得那个教士当时那么激动呢。
这是色情，是亵渎神灵。
教士从书房里冲了出来，
你怎么能认可这种事情？这个叫马丁的美国人是个独身者，教会绝对不会允许他在法国宣传这种东西的。
教士冲了出来，砰的一声关上了门。祖父走进厨房的时候，发现索菲在看报纸，皱着眉头说道：你的动作还挺快呢。
索菲忙问道：是因为您认为耶稣有女朋友吗？
不，亲爱的，我是说教会不应该对我们指手画脚，告诉我们什么应该信，什么不应该信。
那么耶稣有女朋友吗？
祖父沉默了片刻说道：
如果有，会很糟吗？
索菲想了一会儿，耸耸肩说道：
我不在乎。